各位生医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医人生履历，我是玉庆。地震之后大家还平安吗？这几天我相信社会上真的是就是大家很多事情在忙，特别是救灾这一类的事情。那这一次的地震呢真的是晃很大，我是觉得蛮恐怖的。那个时候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在家里，然后开始晃的时候真的是晃蛮大的，那我就想说是不是要赶快到楼下去，不过后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到楼下，它那个地震的振幅就变小了。不过后来我想说还是先出去一下好了，因为可能之后会一直不断的有余震嘛，那确实后来也有蛮多余震的，所以我就到附近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走走，然后隔路边找个位置坐下来，然后滑手机，因为我心里想说糟糕，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灾情传出来了。真的就陆续有灾情传出来，然后这个地震真的是晃得很大，那特别是看到有一些那个民宅啊，就是它裂纹很大嘛。那这里讲到这个裂纹这些事，这个事情哦，后来我也有朋友在就是在这个 LINE 群组里面有 po 出马上地震完之后呢回去检查，那就发现房子有裂纹啊，各种状况。讲到裂纹这件事情还是跟这个房屋的结构有关。这里也顺便再讲一下，当然这个新闻上面有很多这样的讯息，就是如果我们的房子有裂纹的话呢，要怎么样来看它是不是会有结构的问题。主要还是这个房子在晃动的时候，如果它有这个剪切力的话，你会看到新闻上面有讲嘛，就是如果它是斜45度的，然后它的裂缝呢，你可以稍微量一下它的裂缝，例如说拿这个硬币去试试看，大概 0.3mm 这样子的裂缝，那又是斜的裂纹的话呢，就要非常小心，因为它可能就已经影响到你的结构了。更严重的就是震出这个 X 型了，那就很像来回这样子摇嘛，那就震出 X 型，那真的可能就不能住了。我看这次新闻上面后来陆续有爆出全台湾有好几个社区有这样子的状况，地震完之后呢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自己家里的墙壁，那甚至你们的社区如果有这个地下室停车场的话，或一些公共区域经过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或者提醒管委会检查一下这个社区房屋的结构。那这里就讲到，如果说是家里，如果你们家里的装潢呢，是那种就是墙壁是用那个叫什么贴壁纸，或者是说墙壁上有应该不叫壁纸，就是有一些装潢呢，就是那个装潢公司呢他会想要让整个墙面看起来超完美，所以有一种是他会把你的墙，不管你原本是贴瓷砖或者是刷油漆，他就整面用那个很薄的木板钉在上面，所以你的墙壁会看起来超级平滑超级完美的。但是那种状况在地震完之后就会很麻烦，有裂纹你就会看不到。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地方上班的时候，那间公司的办公室要装潢，就我就找来这个装潢公司，然后这个装潢公司的老板呢，他就是直接把整个公司的墙壁全部都先打上一层的薄木板，然后整个墙壁看，整个公司看起来很漂亮，非常的完美。这墙壁整个漆啊什么都没有那些问题，因为它木板它可以刷漆刷得很平滑很漂亮嘛。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个同事又跟我讲说他觉得这样子很不好，因为未来如果你的墙壁有发生什么事情哦，假设例如说地震有裂纹或干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看不到，像有壁癌的话可能都会先暂时被盖在里面，那 真的跑出来的时候应该都是非常非常严重了，所以这个也是装潢上面的一个问题啦。那我觉得房子呢还是就是结构要好是很重要的。这次地震的事情，我后来这几天看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些人不幸在这一次的地震里面罹难了嘛，感觉说真的是我们生命， 我这样讲好像感觉很悲伤，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怎么讲呢，就是它就是一个要怎么样表达呢，讲直接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人世间到底能够活多久真的都很难知道。常常我们算计这个算计那个，然后准备要干嘛，但是你看这一次的地震有多少人就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些人或许他前一天还在计划他的未来要怎么样，可能有很多的梦想，不知道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一下子就没有了。讲起来好像很悲观哦，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怎么讲，这就是人生吧。所以我常都会认为说啊，我们只要活着活在这个人世间呢，真的就是好好认真的过生活。那认真的过生活也不是说我们要去帮助多少人，或者是说做什么慈善的事情，做多伟大的事情，去达到一个多大的目标。相对跟大自然相比，我们其实都很渺小。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里面，我们都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人。我会认为说只要我们认真过生活，就是你不要浪费，每天都认真过你自己的一天。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那不管是帮助别人也好，帮助自己也好，让自己成长，或者是帮助别人让别人成长，或者想办法让你的周遭更好，都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哦。或者是你即使你一整天都不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很认真的在过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很好的事情。好，那这个星期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哦？就是我前几天呢在看 podcast 的时候，就是我在这个 podcast 的平台，我常常都用这个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在听 podcast， 然后我会在上面搜寻看看是不是有新的 podcast 节目，那不管是英文的或是中文的，那跟这个声音相关的。结果那天呢在好像 Apple Podcast 吧，他就自己推送了一个节目哦。这个节目呢他是在讲不同的公司的故事或是一个主题的故事，然后他的这个 Podcast 呢每一集竟然高达3到4个小时，哎，非常的惊人。我想说谁会从头到尾连续听3到4个小时，这个应该是有一点难吧，可能是要在比如说做怎么样，在上网吗，然后或者是做家事嘛，然后同时听这样吗。他这里面当然也有访问一些大人物啊，他的这个题目他叫做 Every Company Has a Story 还是什么的，他的这个 podcast 名称叫做 Acquired， 大家可以去听看看哦。那它里面有一集呢在讲这个 Novo Nordisk 的故事，就是我们之前在就是声音人生履历在前面有两集，我们也有在讲那个糖尿病，就是胰岛素发明的故事嘛。这个 Acquired 呢，这个 podcast 它也有在讲这个故事，然后它竟然讲了3到4个小时。他这个 podcast 有另外一个就是分出来的 podcast 叫做 Acquired 2。 那这 Acquired 2呢是他们去跟一些人物做访谈，然后这个访谈里面哦， 他就有一集呢，应该是最新的那一集，他有邀请这个 Novo Nordisk 在等于说研发这个 GLP-1， 就是最近出来说也可以，本来是在应用在这个糖尿病的药，然后说现在也有用在减肥的市场上面嘛。那实际是什么样的状况会去使用这个，我是没有很仔细的去看哦。不过他就有邀请这个 scientist 呢，来就是在开发这个 GLP-1 这个药物的，他是 Novo Nordisk 的 scientist 来聊。他在 Novo Nordisk 开发，这个要怎么讲？他的 scientific journey。这个他这一集呢叫 Scientific Journey Behind Ozempic， 这一集的来宾呢是Lotte， 就是来讲他开发这个 GLP-1 的故事。然后我听了之后我觉得蛮有意思，因为他应该是在这个 Novo Nordisk 应该有30年以上了，然后他们就讲到就是从1990年初开始有这个想法，然后经过了这么久哦，你看1990年到现在已经2020几年了，对不对？然后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一直想要开发可以有长效型的这个胰岛素，就是长效型来治疗糖尿病的这一种东西。我们在前面那一集的故事里面有讲到，一开始哦发现胰岛素，然后去可能从动物身上取得胰岛素嘛，然后后来有就是合成的，要用合成来讲嘛，就是后来就有其他的形式的胰岛素出来了，然后就 人类就开始有源源不绝的胰岛素嘛。不过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 Acquire 2的这一集呢，它里面有讲到说他们那时候很想要可以有长效型的东西，然后就做了很多的尝试。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一集，就是听一个科学家他当初呢怎么为什么会就是进入Novo Nordisk 来开发跟糖尿病相关的药品，然后他这一路走来遇到哪些困难，后来为什么他变成这个 project leader， 然后后来开发出这样的药。那这里面有讲到他们怎么去跟一些，就是当然他们会做这样子的研发也是有一些在这个学术界呢，其实已经有开发出一些东西来，然后已经有打下一定的基础，就是说学术界呢有一些研究员已经有找到一些就是基础的科学的东西，然后他们怎么样去找他们合作，那后来怎么样去改这个molecule， 然后最后做出这个 GLP-1。 那里面有提到一点哦，就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至少我之前看到的新闻啊都讲到这个 GLP-1 用在减重嘛，都会说哦它本来是用在这个糖尿病患，能够帮糖尿病患呢就是稳定他的血糖，那后来才发现说哎它好像是它也可以用来减重嘛。但是其实这个 Lotte 呢 Lotte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发音哦，他的名字，他就有提到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有想要减重这件事情，所以减重这件事情不是后来才想要说哎，把 GLP-1 拿来做减重，是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呢他们就有想要用来可以减重这样。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就是这个科学家他有讲到一些东西是之前我们在讲胰岛素的故事的时候呢没有提到的。然后 Acquire 呢他这个里面我看他很多集，然后每一集都讲三四个小时，哎，真的很久哎，一次录音哦，我们先不管他内容在讲什么，他要一次录三四个小时，然后他是两个人两个还三个人这样子对谈嘛，而且我感觉他们对谈的内容就是 A 讲完然后换 B 讲，感觉都是有先 好像有先 set up 好说谁要讲什么这样子，好像一问一答这样子，真的蛮厉害能够讲这么久。那我看，但是我看它里面跟声音相关的故事没有很多，因为它是什么样任何的产业都有嘛。这个礼拜呢，我有听到这样的 podcast 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大家如果去搜寻就是英文的 podcast， 用英文搜寻 podcast 的话呢，如果你搜寻 medical device 或 biotech 或者 life science 都非常的多，而且从各个面向来做的 podcast， 像有人专门 podcast 内容就是全部都是在讲医疗器材的法规，有的 podcast 内容就是全部在讲怎么在这个 healthcare 的领域呢做 marketing， 有的是在讲就是访谈型的，他会访谈很多的也是在 medical device 这个领域的企业主，非常的多。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在注意说，哎，我们中文是不是有跟这个声音相关领域的 podcast。我自己还常很喜欢听的一个 podcast 就是那个叫做，诶，我之前好像有分享过嘛，就是会讲动物实验的 podcast， 就是他会聊跟动物实验各个相关的议题。这个 podcast 呢叫做 Gario， 他有的时候一个月或两个月才会上架一集，里面全部都在讲跟动物实验相关的议题，就是例如说是不是真的需要有动物实验，那动物实验是不是可以被取代，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来做。他也有访问一些在做动物保护，动物这个 animal welfare， 动物福祉相关的这些人。还有一个 podcast 的呢，我之前呢是在这个 LinkedIn 看到的，它叫做，我把它找出来哦，它叫做 Mastering Medical Device。 那这个节目是我在 LinkedIn 上面有一次也是推播的文章，然后我就点进去看，它大概也是有时候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一个月都有可能就是会推出一集，然后都是访问在这个 medical device 领域的人来。那像里面有一集呢，我觉得那一集有讲到一些技术的东西，我觉得不错，就是大概有时候跳出来我就会听的一些跟我们这个声音领域相关的 podcast。然后这个星期还要聊什么呢？ OK， 我今天早上我上网的时候看到一个名词，就想说可以来聊一下。那这个名词呢就是 Digital Twin， 我们叫做，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叫做数位双生或者数位孪生嘛。 Twin 就是双胞胎嘛，那 Digital 就是数位的意思。那这个 digital twin 呢可能很多人不会陌生，就是它是在这个工业 4.0 开始的时候呢，之后就有了这个 digital twin 这个名词。这个一开始是早期是就是用在工业的领域，所谓的数位双生就是本来一定会有一个 physical entity， 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个实体的东西，然后再建立一个数位的东西是虚拟的，它就是数位的一个东西，然后但是跟你的实体的东西是 twins， 就是是一模一样的嘛，就像双胞胎一样，就是有一个 physical entity， 有一个 virtual entity， 然后这个两者之间呢要有 data 的传输，经过运算之后呢可以把这个结果丢来丢去，数据丢来丢去这样子。这个 digital twin 的名词大家可能就是已经知道，然后甚至在几年前吧，这个就是网络上其实非常多 digital twin 相关的资讯，然后有很多事像是用在工厂啊，例如说产线的规划啦， 都可以先用一个模拟的东西，然后有一个数位的东西，那我们在数位的这一个双胞胎上面呢， Digital Twin 上面呢可以做一些事情，那甚至把 Physical Entity 上面的一些收集出来的数据丢到 Digital Twin 里面去做运算。 Digital Twin 因为它 Suppose 跟 Physical Entity 是双胞胎嘛，所以我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运算，然后再把这个数据，我模拟出来的数据或计算出来的数据，再丢到这个 physical entity 上面去，真的做执行，就是做 implementation 这样子。那现在呢，就是我看这两年都有不少的这个 review paper 或者是 discussion 之类的 paper 在讨论 digital twin in healthcare能够做哪些事情，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数位双生的概念放到 healthcare 的这个产业的话可以做什么。那很多人就会想到说啊，第一个就会想到说，诶，现在不是大家都在聊精准医疗吗，就是 precision medicine 吗？那如果呢我们有一个这个人的数位双生，双生就是人体的 digital twin 或是一个器官的 digital twin，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 digital twin 上面呢做药物的开发，或者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然后得到结果之后再放到这个人身上去。例如说某一个人生了这个某一个病好了，如果你能够有 digital twin 跟他一模一样，但是是 virtual 的双胞胎，是一个虚拟的双胞胎，然后这个虚拟的双胞胎也得了这个，就是他们两个有同样的病哦，那你就可以在这个 virtual 的双胞胎上面呢做一些药物的尝试嘛，做一些试验啊等等的，然后再放回去，但是完全都是数位的，就有这样子的概念。也有人说，诶，那我也可以拿来做一些例如说应用 big data 啦之类的，然后来做一些演算，就有很多各方面的应用出来了。但是呢它有一些就是限制，那什么样的限制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 digital twin 呢会用到大量的 data， 所以这个 data 的传输哦，就是例如说这个实体真人上面可能有一些 data， 例如说他的生理讯号或者是他的问诊记录等等，这些跟这个个人相关的东西都要放到这个 digital twin 上面去嘛。那是不是有一些资料处理上面的隐私性还有安全性的问题，这个可能会是一个限制。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如果做了一个复制人，那这个复制人是虚拟的，是 digital 的，你要在上面例如说你有一个药物的演算的模型，生理演算的这个方法好，然后你要在这个 digital twin 上面帮某一个得到某一个疾病的人呢去尝试，诶，这个药物来给他治疗会不会有效，那你就会在这个 digital twin 的这个人身上呢做一些模拟嘛。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大家就会问说，诶，那这个模拟到底准确吗？我们能够相信它到什么样的程度哦？那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蛮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像很多东西要能够真实的模拟人体或者是模拟生物体的一些机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啦。就是当然现在也有例如说像那个PDPK 这一类的东西，就是有人在模拟嘛，那也有人模拟就是 physics 物理方面的东西，那生理学的东西等等的都有这个模拟的东西，但是模拟的准确性是一直，我相信一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哦。 大家对于 Digital Twin 用在 Healthcare 觉得它的发展性如何？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怎么讲，它势必是有一天会有一部分会有一群人用这样子的方法，但是也是要整个例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资料传输这边，哎，这里就有很多资料安全性的问题要去克服嘛，必须要一些法规来做辅助，才能够真的 来帮忙，才能够真的让这个资料的传输达到一定的安全性。到 Digital Twin 身上之后呢，要做一些 simulation， 那它的正确性就一直会被大家所质疑嘛。好，讲到这个正确性的事情哦，我前阵子呢在网络上又看到一个叫做 Good Simulation Practice， 就是 GSP， 这是一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上网查这份文件，是现在是一个免费下载哦。那它是一个单位呢，我其实一直常常在看这个单位他们发的一些文件，因为 我一直对这个 simulation 的用在 healthcare 的领域或者用在 medicine 非常的有兴趣，然后我常常会 follow 他们的一些文章。那最近他们就是有出这样子的一个 PDF， 那他有提到例如说我们有 GLP，大家如果有在做动物实验应该知道 GLP 嘛，或者是说你有接触过 GMP 或者听过 GMP 这一类的东西， GLP GMP 呢都有它就是成立跟执行背后的故事。那这个 GSP 呢叫 Good Simulation Practice， 有一点类似就是 GLP 或 GMP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也是希望这个 simulation 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品质的，就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必须要有一定的品质。好比说在动物实验的时候被要求要有 GLP 嘛，一些动物实验的实验室如果你要送这个 FDA 的一些实验呢，都会被要求说，哎，你这个实验室要有 GOP， 但其实 GOP 执行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精神，例如说，哎，你实验室要有一定的管理啊，要做 documentation 啊等等之类，这些其实在背后某种程度都是要求品质，对不对？那这个 GSP 呢也是这样子的观念，他们就希望说做 simulation 这件事情呢也要有一定的品质，你要达到这样子的假设，它变成未来是用在这个医学或是 healthcare 的这个领域上面， simulation 变成是一个常态，那这个 simulation 可能是在这个 digital twin 的架构下面去做一个 simulation 哦，那他就希望说它是有品质的一个东西，或者它不是在 digital twin 的架构之下，它可能是在研发产品研发的过程中呢做一个实验好了，或做一个一般的实体的实验，然后你去用 simulation 来辅助。他也希望你做出来的 simulation 是有一定的品质的，所以这份文件呢现在就是说他们有了这份文件，但是它还不是一个真的要去强制执行的东西，那也没有什么法规要来就是说规定说，哎，以后大家如果做 simulation 都要 follow 这个，还没有哦。但是有这样的文件出来，然后我知道他们也在积极的跟欧盟还有美国的主管机关呢在做这样子的讨论。这个也是我这两个星期呢在网络上看的时候得到的一些资讯跟大家分享。今天大概就跟大家聊这些东西。那我们的听众最近呢有收到一些大家的回馈，那非常开心哦，就是知道有人在听我们的 podcast 因为我们这个生医的领域真的是蛮冷门的啦，那我自己也知道，不过我就是 觉得说我们台湾还是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 podcast， 那让对这个产业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资讯，或者是说你想要听什么样的题目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那在这个很多 podcast 的平台都可以留言哦，像 Apple Podcast 就可以留言， First Story 也可以留言，然后很多人也用这个 Mixer Box 嘛，我知道 Mixer Box 也是一个可以听这种影音的平台的 app， 上面也可以留言，或者是你到就是我们的 podcast 呢有一个网站就叫声音人生履历，那你可以搜寻，然后或者在任何一集的资讯栏下面都有这个网站的连结，在上面呢都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你可以留言给我们，写信给我们，或者是 line 我们都可以。你想听什么样的题目，或者是有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回馈呢，都欢迎留讯息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来 podcast 里面回答大家的问题，或者是做讨论，那至少让我们知道有人在听好吗？ OK 好，这一集呢就讲到这边，那希望大家地震过之后都能够平安，这个假期好好的休息，然后下个星期上班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认真的过每一天哦，珍惜自己的每一天，谢谢大家收听。